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高兴啊，今天又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啊，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出去玩的已经回来了，真是感谢主啊。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道其实是跟上一周的那个经文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在准备的过程中发现准备的越来越多，后来我发现可能要讲两个小时才讲得完，所以就变成了两次。然后讲的是讲什么呢？是一个其实不光是我们信主的人，也包括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吵架的事情。虽然其实我心里面对吵架这个事情是蛮避讳的，我想大家也都不喜欢吵架，所以我也挣扎了很久但是后来想想，其实这些事情回避也回避不了不妨就看一看圣经里是怎么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在上一周呢，我们主要是讲了吵架当中的争吵当中的事工。我们主要的信息，上周的信息是在困难当中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我们不要在争吵当中原地打圈，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交给我们的事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他必定成就，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吵架所困扰。我们最后也讲到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的话，如果我们虽然有一些争吵，前途是光明的话，首先大家心里面就不要有那么多的畏惧来讲这样一个话题。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争吵当中的弟兄。之所以我把这个放在第二次，是因为其实事工还是容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更困难的，也比较难理顺，这也很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一讲到吵架，我就想到家里有的时候听小孩子吵架，不知道有没有人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小孩子，小孩子就会经常吵架。我只有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但是别的弟兄姐妹一想起来就摇头，说小孩子眼睛屁股一转就吵起来了，吵完了之后你就问他了。怎么回事呢？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说不怪我，他先打我的。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了，他不能怪我啊，我打他是因为他先骂我的。然后第一个小朋友说，我骂他是因为他有事情做的不对我才骂他的。然后是这样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然后做父母的也很难判出一个道理来。然后呢，不光是小朋友，人长大的也一样。然后其实最难处的是夫妻的关系。我记得10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在加州查经，查到的是应该是以弗所书第6章讲夫妻那个，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那一段经文。他就给我们诉苦，他说其实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难解决，我跟我先生吵架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很容易，你只要先让让我就没问题了。他说没有想到我先生说，你先让我问题就解决了，对吧？所以其实这句话说起来蛮好笑的，我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的，但是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其实有很多的落寞和无奈。其实这个问题是听起来容易解决，其实是很不容易解决的。所以其实讲起来，如果我们从人来看的话，争吵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怪圈，没有人赢，每个人都输，但是我们都是乐此不疲，争吵没完没了。我们可以说了，圣经里不是说吗？爱可以让我们停止争吵，对不对？不是说了吗？但是为什么我们爱不出来呢？因为呢，现实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让我们爱不出来。今天我们不是要讲小孩子吵架，也不是讲夫妻的吵架，但是我们可以讲一讲教会里面的争吵，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有一些什么阻拦。有一个阻拦是说，如果这位弟兄他冒犯了我，我怎么能够不跟他争吵呢？怎么能够爱他呢？然后更有甚至，我们教会是要做事工的，如果这个弟兄跟我的事工的理念不一样，我怎么可能不跟他争论呢？然后这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这样的，如果这位弟兄明显的偏离了主的真道，我劝了他还不听，我能够怎么不跟他争吵呢？对吧？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说句老实话，我也觉得今天我未必能够真正能够完全的能够把这件事情讲得明白了。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我们让神的经文给我们讲，看看神是什么样的旨意。俗话说，圣经里说，这事情在人不能，在神万事都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好，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神啊，你是创造万物的神，你是自由拥有，从亘古到永远的掌管万有的神。神你是信实的神，神你又是充满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这样的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的俯伏在你的脚下啊，求主能够悦纳我们在这里口唱心和对你的赞美，因为主你实在是配得赞美的主啊。我求主能够洁净孩子的口，让我能够将你的道理原原本本的讲出来啊。我如果有讲的不对或者不完全的地方，求主你能够亲自的抹去，也求主能够打开弟兄姐妹的心，让大家能够在今天听到的过程当中啊，能够真正是让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里，而不是要为别人听到，而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啊！求主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敬拜，我们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在讲之前，请大家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经文是在教会的单章的当中，请大家翻开除了上周讲的那段经文之外，我们又加了一段经文翻到的话，请。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门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赐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好，第二段，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感谢主的话。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当中牵涉了有三个人，有保罗、巴拿巴和一个叫约翰的叫马可的约翰，还是约翰的马可。然后呢，他们三个人就吵起来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问题里面总归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对吧？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主的事工还是很好，然后这三个人最后也都是非常爱主的，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就事论事，看看这三个人出了些什么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冒犯了弟兄。你想想看，马可这个人实在是很不好，因为当时不像现在你买个机票你就出门了之类的，当时出行很不容易的，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出行的队伍里面都有每个人的工作，所以马可本来是帮助保罗跟巴拿巴在那里传道的，对吧？然后呢，因为人员有限，而且当时施工其实很不顺利，上周讲到传了半天，在那个塞浦路斯那个岛就传了就一个人信主，你想想这是多么辛苦的事情。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马可居然说，哎，你们搞吧，我走了。他自己就怎么说，做了逃兵。逃兵打仗的时候逃兵会怎么样啊？逃兵要枪毙的，是不是？因为涣散军心是非常非常冒犯人的，是很坏的事情。所以马可肯定是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是施工的理念不同。因为这件事情，保罗跟那个巴拿巴想法就不一样。保罗认为这样的逃兵如果带着的话是不行的，起码这次，保罗没有说永远不带，但起码说这次不带，对吧？然后巴拿巴呢，认为呢，巴拿巴也不能松口， 巴拿巴如果说这次不带下次再说的话也就没事，但是巴拿巴坚持这次就要带。你们有没有看这两个人施工理念是不一样，对吧？而且我们对圣经熟悉的话就能够看得到，其实保罗对神的施工是很看重，而那个巴拿巴对马可这个弟兄的挽回很看重。两个人本来也没有什么对和不对，就是施工的观念不一样，那当然就争起来了。第三点比较严重的说，偏离了神的真道。像马可这样是传道有一点的不顺利就离开的，显然是凭着血气在侍奉，没有是凭着神的真道，所以他这个错误也是蛮大的。而且确实这个事情是要纠正的，并不是说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就算了这样事情。然后呢，神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如果有人冒犯了我，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这句话我想我不讲大家都已经听了100遍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再讲一讲。因为我们人很简单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有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人世间的公理啊，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对不对？而且世上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对吧？就是这样。对，但是神的方法跟我们人不一样。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2节，神的话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神的回答不是说反击，而是饶恕，对吧？然后这句话说完之后，大家肯定不能都点头，但是点头归点头，不容易吧？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吧？为什么不容易呢？一个一个来。有些弟兄姐妹就会问了，包括我自己会问，其实我也经常问成这句话。我说我饶恕了他，他拒绝和好，我该怎么办呢？对吧？我觉得很不爽。我说我饶恕了，我很希望他说我也饶恕你，然后大家就我很希望这样。但是世上的事常常不是这样，而且多半不是这样。那怎么办呢？其实后来神给我一个启示，神说饶恕是单方面的，饶恕不是双方面的行为，饶恕是要你在神面前能够守节清心，能够饶恕那个弟兄，你就说完了，可以了。他的接受是另外一回事情，他是不是对你，他是不是原谅你，他是不是接受你的那个道歉，是不是接受你的饶恕，这是其实是你控制之外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有神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两个人解决问题，你就要非要双方有反应，这个关系的问题才解决得了，对不对？但现在我们有神作为中保，我们可以先跟神解决问题，然后等那个弟兄，这会就有了给了我们一些时间跟空间可以来工作，对吧？所以呢，我们是要先在神面前饶恕，然后等待等待等待神的时间。至于那个弟兄什么时候能够回头，神会工作的，我们会知道，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说，我饶恕他了，希望就没事了，没有想到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还是没完没了的，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呢？对吧？更难了吧，对吧？你好不容易放下来，他不放下来，跟你没完。圣经里呢，这个事情彼得也问过神，是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70个7次。70乘7等于多少呀？490。然后主真的说是490次就够了吗？第491的时候你就揍他吗？不是的，70个7次是一个虚指，是说是无止境的，对吧？当然不容易，但是这是神的话，所以神的回应就是说，如果弟兄不断的冒犯你，你就要不断的饶恕他。我们要耐心，而要耐心，我们还要再耐心。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坏，耐心是有限度的，对吧？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会不会很抓狂啊，我已经饶恕你了，你还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还变本加厉，不光是没完没了，越来越厉害，你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发现了，原来其实是一个很懒散的人，不爱祷告。后来发现不祷告不行，因为我们要通过祷告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因为我们是饶恕不了的，我们凭什么饶恕人？我们既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我们凭什么饶恕人，对吧？所以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说到，说主怎样饶恕了我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到了教会就没有冒犯的事情了，一样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这些事情还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神的话，我们要靠着神单方面来饶恕，不停的饶恕，饶恕不了忍受不了的时候，要靠着主的公义，靠着主的爱，靠着主的怜悯来饶恕。所以这个问题只能这样解决，没有别的方案。你们如果有别的办法的，欢迎你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解决，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然后到了教会的话，除了彼此的单独的个人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事工的关系，我们有很多的同工，我们要侍奉。而且你们不要以为是在执事会啊同工会的才是同工，每个人都是同工，哎，对吧？对吧？然后呢，每个人呢，既然是同工的，每个人有想法，对吧？也有事工重点啊之类的。所以呢，不同事工的想法不同是完全正常的，而且不仅是完全，是完全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我们做人的话，我们有手有脚，对吧？对吧？你想想，你脚摔断的时候用，我有一段时间脚摔坏了之后用手摔，那手好辛苦啊！手本来不是干这活的，对不对？所以是分工不一样的。而且人有眼睛有耳朵，也是不能混合使用的，都很重要。所以教会里的事工不同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事情。但是最关键的时候，不要因为理念上有些不一样就争吵，这是一个关键，对吧？比如说吧，像我们现在教会面临很多真是怎么说呢，合一的过程其实非常的美好，然后呢大家心里也有一种百废待兴的一种怎么说呢热情，很多事情要做，对吧？但是都不用讲全了，随便讲几样大家可以讲，因为这些事情都值得考量，对吧？家庭的事工和学生的事工都重要吧，对吧？都要做，然后有多少人呢，对吧？然后我要教会的事情神说了，我们要训练门徒，我们要传福音，训练门徒要开主日学，不容易的吧，要人力的。然后传福音的话要搞活动，要出去帮助他们啊，才能接近他们啊，也要很人力物力啊，对吧？都要做。对，然后包括会友的这个里面也是的，其实会友我们之间的互相的兼顾的话，是至少有两件事情要做的，一个是教会的教导，对吧？主日学呀、讲台呀，对吧？另外一方面是个人的探访，家庭探访也很重要，都是很多事情的，讲讲容易，做起来很多事情的，对吧？说句心里话啊，我以前在教会不做事情不觉得，一做事情就觉得做不完啊。刚才周弟兄还问我们呢，做得完吗？我没有信心，我说做不完。另外的弟兄有信心说做得完，其实那位弟兄是对做得完的，对，但是凭我们自己真是做不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不争吵不是说就彼此就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做了，去了就算了。其实是要我们要交流，通过交流之后，然后根据时机、根据次序、根据协调，这些事情按照神的心意一件一件的来做。然后有些事情可能是一些弟兄领头，别人在后面支持，反过来在别的事情上是另外的弟兄领头，然后回过来那些弟兄支持就够了，就这样就够了，否则是不够的。如果每个探头一个弟兄的话，这是不做不完的，不可能的。而且不仅做不完，而且做的教会会四分五裂的，你说是不是？说你不照顾我的事工啊，我为什么呀？因为你不照顾我的事工，我说要在餐馆事工，你非要去做学生，这吵得没完没了了，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事工都要有一个同工，一两个同工仔细的思考，仔细的安排，然后别的同工就比较轻省的，可以跟在后面支持一把就可以了，或者帮他补录一下就可以了，对吧？是可以这样做的。然后不仅是这样，其实我刚才讲完了说不要吵，不是说不要争，其实争论也很重要。在箴言27节 第二十七章十七节说到，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所以教会里面弟兄呢之间的这种争论其实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现在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是我们当时教会合一的事工讨论得很激烈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大家说，我们要冷静一下。事工的事情总会可以等的，但是弟兄的相爱更重要，对不对？就在我当时头脑发热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就冷静下来。这个弟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不光是对我，对所有，对我们所有的人一个提醒，就是说事情的轻重缓急要分清楚，其实不是模糊的，是有轻重的，不要忘了。第二件事情，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聊天，我就讲起来了，我说我们在教会侍奉啊，必须有神的感召，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这才能够好好的侍奉。然后这位弟兄一听就笑了，他说万一这个弟兄他有呼召没有恩赐怎么办呢？那不把事情搞麻烦了吗？对吧？因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笑话，说有的人能干，有的人不能干，有的人勤劳，有的人懒惰，对吧？然后一个一个说下来，最后说既勤劳又不会做的要拉出去枪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在跟我太太开玩笑说，你忙不忙啊？你要不忙的话我来帮你忙嘛，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那个当地有个土话叫不帮不忙，越帮越忙，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原来我们要侍奉不是很简单的，不是说有一腔热情就可以做的。所以在这个提醒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是最近的事情，我以前真是没有想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讲什么呢？是讲一个次序。其实很鼓励人的，我肯定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很想侍奉，但是觉得有心无力，没问题的。所以这个提醒其实不是一个负面的，是说我们可以先立志啊，神有了呼召之后我们可以先立志啊，有了意愿之后干什么？学习啊，训练啊，对吧？你们看那些比赛 NBA 的那些球员，有的人第一个季度是不上去打比赛的，但是训练呢，后面慢慢就变成球星了，就越来越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之后，我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再有什么神在有呼召的时候，我就不先跟神说我不干，我就先想一想我要不要先决志，完了慢慢再来。第二个，我也开始注意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心侍奉的，我就开始慢慢愿意陪他们。原来我愿意自己做事情，因为陪人是很麻烦的，对不对？好慢呢，还不如我自己快的。但现在我就知道了，因为这个提醒，我就知道如果有人有心思的话，我就要花时间去陪他，慢慢的一起来，互相学习，慢慢就可以了。所以有了看到次序之后，其实空间就大了，对吧？再举第三个例子，我们十一月份又有洗礼了，然后我就很有热心，跟那个另外弟兄就过来在讨论问题，说我们要问一问这个人要不要受洗，那个人要不要受洗，对不对啊？蛮好的嘛。然后有一个弟兄非常中肯的说，等一等，是不是不应该问他们要不要受洗，而是问他们，嘿，你有没有认识主，你有没有认罪，你有没有愿意要主做你的愿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提醒太棒了，你看到没有？因为我想的是做事情，这位弟兄提醒的是根本，因为信了主所以要受洗，而不是问人要不要受洗，所以要问有没有信，而不是问要不要洗，看到没有？听起来都很简单的事情，很重要的提醒啊，不然的话万一有人受了洗没有信，那怎么办呢？真是这样怎么办呢？对不对？然后刚才讲的一些都是理念上的事情，最后我们讲一个实际的一个事情。因为讲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前一段就是弟兄姐妹们讨论的时候说要去探访，我一听就摇头，我说我不要，我不知道跟人怎么说话，说不出来。然后呢，神也很有意思，就有一次有一个机会，我就有一个是谁带来的我忘记了，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学生发现有一个姐妹发现有一个阿姨在车站哭，然后就告诉了我，因为那天让我接人，你看不想探访你也没有办法。然后我接上了，他就跟我哭了，然后说他的女儿跟女婿跟他有矛盾之类的，然后我一听就很愁，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正好教会有一个弟兄愿意跟我一起去探访这位阿姨，然后呢 然后这位弟兄就直接跟他说了一句话，真是很奇妙。我当时就说在那，因为我是觉得忐忑不安，说他女儿女婿不好吧，也觉得不合适，然后要安慰他呢，也不知道，我又不是他女儿，我怎么知道怎么安慰他呢，对吧？但是这位弟兄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是这样的，阿姨，我觉得你的女儿跟女婿其实是爱你的，他们只是有一些说法和做法不够妥当而已，你其实是要知道这个要点，不要为了一些小的事情那个挂心。其实当时说的比这就比我复述的还要简单。在这叫一讲完，那个阿姨的眼泪流下来，说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这样。看到了没有？我说哦，原来探访是这样的。我原来以为是很复杂很复杂的事情，要因为顺着他们讲也不行，对吧？然后不顺着讲也不行，原来是这样的啊，原来是带着爱心，用神的爱讲述很合适的话语。很多时候是不是顺着他们的想法说的，但是这句话就能够一下子反转过来。哇，我真是看到一个同行的力量。因为不仅是这个功课我学到了，我更加认识到，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同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东西你要我学理论，我琢磨一百辈子也学不出来，要一起做，做完就学会，真是这样，非常的美好。所以呢，然后大家说了，我要，然后教会里面大家力量也不同，对吧？灵命程度也不同，然后各自的呼召也不同，我们到底怎么一起施工呢？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说，第一，从实质上，如果我们有钱、有力、有时间的，可以出钱、出力、出时间，对不对？这对教会的施工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个施工万一不是你的施工的主要方向，你该怎么办呢？你可以帮着出主意啊，你可以帮着补漏洞啊，对吧？有的人，各个人看，当事人一般是看不到的，做事的人往前一跑起来都看不到，就像我做事情我从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面，但是边上的人一提醒很有帮助的，不要介意，要提醒。今天早上我讲到之前，就有弟兄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要是不记得的话，是其实是很不对的一件事情，真是感谢主，对吧？第三件事情是要恒切祷告啊。很多我们刚刚信主的都不知道祷告有多么的重要，我们要恒切祷告。其实说，你说我不出钱、不出力、也不出时间、也不出，你就祷告是太美好了，真是这样。因为其实我是不敢来讲道的，但是我知道我每次来讲道之前，都有一位姐妹一定会为我祷告的，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祷告是最重要的，祷告是根本。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说力气不够、时间不够，帮他祷告吧。对，帮教会的合一，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为同工之间的相爱祷告，为我们每个人对神的追求祷告，就这样祷告就可以。好，所以施工方面的事情其实看起来也不是很复杂，如果我们遵循主的话也能够做，挺好的。然后偏离主道的弟兄就相对复杂一些了，但是我后来想了半天，我们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来看偏离主道的弟兄啊。其实圣经里面看下来，耶稣的门徒们都不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记得耶稣搞了12个门徒，对不对？这12个门徒里面犹大是最坏的，他把主卖了，而且不思悔改，对不对？然后彼得呢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彼得他老要拍胸脯，对吧？彼得他说他们都会背叛你的，我是不会的，对吧？就在说完那个话之后，同一章里面他就三次不认主，然后自己哭出去哭鼻子，对不对？彼得也不怎么样，剩下十个人去哪儿了？你们知不知道？跑了，跑了个精精光光。所以说偏离主道的话，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让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直接看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哦，还有一点，跟大家点名一下，像犹大这样彻底背叛主的例子，在圣经里有专门的教训，今天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放在外面讲，因为他背叛主了就不是弟兄了。我们今天讲的是弟兄的问题，好吧？那个事情我们以后再讲。然后耶稣对，就专门讲耶稣对彼得，耶稣他是有预见的，他看到彼得他就知道彼得会出问题。然后大家说了，我们又不是耶稣，我们怎么会有预见呢？我们知道主的话语的，其实根据主的话语跟弟兄姐妹做事的方式，我们会知道这个弟兄姐妹会绊倒，我们也会预知的，不知说不知道是借口。但是耶稣知道之后怎么办呢？是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说西门，这个时候彼得还没有背叛主呢， 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耶稣很重要，他是先跟彼得讲了。你们知不知道先讲有多么的重要吗？因为先讲了之后，彼得就会记得这件事情。你们说是不是？会忘掉的，他会忘掉一时的，但是他会记得的。所以这句话就像是一个影子一样，就在那里。所以将来神要救他的时候，就可以拉他了，看到了没有？然后耶稣怎么救他呢？先为他祈求。有的时候我们要帮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先为他祈求。然后弟兄回头之后怎么办呢？有人说，哎呀，这个弟兄犯过错误了，以后不能再在教会侍奉了。嗯嗯，耶稣都说了，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不是要打击，因为我们的弟兄不是敌人，犯了错的弟兄不是敌人，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一定要给他们机会回头，并且回头之后要鼓励他继续侍奉，要给他机会。然后后面彼得怎么样呢？彼得当时回答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然后耶稣回答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然后这一章二十二章的六十一节到了后面，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偏离主道的弟兄心里面会感觉怎么样？会很内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无论如何要记住这一点。所以不要踩上一脚，要记住弟兄肯定是内疚的，以这个 为我们挽救弟兄的第一理念。然后呢，怎么挽救呢？耶稣有没有跟彼得讲很多道啊，做很多事情啊，来挽回他呢？其实没有。耶稣对彼得的后来的挽回蛮简单的，耶稣后来复活之后显现，对吧？跟他们还吃早饭，吃饭是很好的挽回。吃完饭之后还聊天，他就跟彼得聊天了，问了他三回，好简单的话呀。问他什么呀？大家记不记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一直问到彼得都要哭鼻子了，就这三句话，没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爱主是偏离主道的弟兄回头的唯一的办法，所以不用讲长篇大论的，也不要跟他揪那些细节，这里没有什么好揪的，对吧？就像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一样， 你直接回头就可以了，不是慢慢慢慢来的。然后问完爱我怎么办呢？主耶稣最后给彼得就一句话，你跟从我吧。又没了，看到没有？也不复杂，对吧？所以要偏离弟兄回头怎么样？一个叫爱主，第二个叫追随主就可以了。所以帮助这些弟兄的话，有偏的弟兄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呢，以前呢，我一直想这个事情，其实有偏的弟兄你要跟他们说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很冒犯人的，所以我就很犹豫。但是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其实要去这样的话，要去探访的时候呢，第一要做的事情是要为他们祷告。但是你如果祷告了之后充满了公义的话，你要接着祷告，祷告你能够愿意为这位弟兄流泪为止，然后你就准备好了。因为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注意好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所以我们对一个弟兄真正的关心是从我们为他的祷告开始的，要祷告到我们有对他有怜悯之心才行。然后我们一定要记住了，我们对弟兄在跟他们谈的时候一定要挽回，不要判断。就要像巴拿巴对马可一样，其实马可已经很烂了，你们说是不是？但是马可如果没有巴拿巴对他的挽回，他会怎么样呢？马可就会流失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不要让弟兄在我们的探访之后更加的流失。我们不是说要姑息， 不遵守公义，不，千万不要这样误解。但是关键的一点是要有，要挽回，一定要挽回。因为主说过，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熄灭。这是神的话，不是我想出来的，神是怎么说。所以我们要这样来。所以这三个表面上的问题我们已经讲完了。然后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个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出去侍奉，出去侍工啊，然后请很多人到教会来，然后教会发现，他们到教会发现几个弟兄说，哎呀，你怎么这个饭菜哦，怎么买的这么差，说你干嘛不来帮忙，厨房里就我一个人。你说这些人我们福音还要传不传？不要传了，回家去吧。因为世上的团体都会比我们做得好，这是什么样子呢？对吧？这是羞辱神的名啊，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又一遍，我给你们念一些经节，我也没什么好多讲的，给大家念一些经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就是刚才我们念的33节，在耶稣升天之前，他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还是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7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人，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我们的爱是对神的一个彰显。对吧？所以有一些刚刚来的一些朋友们觉得说啊，基督徒们很有爱心。我们是真的有爱心吗？不是这样的。在约翰一书4章19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可以献给世人看，一点都没有，都没有。我们没有特殊的智慧，我们也没有特殊的能力，也没有很多的钱财，我们也很多时候也不能帮助。我真的有的时候，我有一次一个整个下午一直跪在地上为一对有困难的人祷告，真是无能为力，真是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说句老实话，凭我们也不能够解决世上的难题。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们通过弟兄的爱能够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到神的爱是多么的有大能，是能够掩盖多少的罪。所以我们的福音当然是要靠事工来往外传，但是真正的来说，我们的福音是靠我们弟兄之间彼此相爱传出去。所以这一点永远不要忘了，没有这个是什么也做不了的，次序根本是不能打乱的，总是要从这里出发。所以我们要先悔改，先相爱，然后再去传福音。我说先不是说我先搞一个月再去，每天都是先悔然后去，不要等啊，每天都要来一遍。然后神有这样的心，魔鬼总是要来捣蛋的。魔鬼是要从神的手里要抢夺，包括抢夺已经信了信心不稳定的，和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人。魔鬼怎么抢夺呢？魔鬼要做的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合一。争吵是魔鬼最喜欢用的一个方法。因为其实要小心一点，争吵这件事情看起来小，但是争吵这件事情就像马路上的那个洞一样，马路上有个洞叫 pothole，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知道马路上大洞哪出来的吗？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小很小的一条缝，热胀冷缩嘛，总有点不均匀，它就一条小缝出来了。 有了粪之后，冬天的时候水就会进去，水进去之后冰冻的时候会胀大，对不对？胀大之后那个洞就变大了，对不对？变大了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水进去，更多的水进去之后变成冰的时候就会胀得更厉害，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就变成一个不可修复的大洞。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了争吵的话，要修复这样的小缝，不要让这些小缝变成大的问题，要能够彼此坦诚的把这些事情要把它修复。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杀人的事情就是弟兄之间的啊，是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其实就是心里一点点的嫉妒变成了怒气，一点点的怒气变成了杀人的罪行，对吧？当时亚伯跟那个该隐给神献祭的时候，神悦纳亚伯的，不悦纳该隐的，该隐心里就生气了，但是神就跟他说了，他说，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恋慕是古文的翻译，翻的现在不大用这个词，现在的意思是他要辖制你，罪要辖制你，你要制服他，对吧？所以当时该隐是有机会悔改的，但是后面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至于吗？至于吗？就这样一件事情，这就是人类上的第一件血案，而且是弟兄之间的。完了之后，耶和华问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耶和华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神是统管万有，什么都是，为什么要问他？耶稣是提醒该隐，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是你的兄弟啊，不是你的敌人啊。然后该隐的回答是，真是世上最无耻的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们这个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干什么？我们为什么神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在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彼此看守啊，否则要弟兄干嘛？你说是不是？上一次我有一次听到讲起来，说你们知道黑帮出去开片就知道吧？就是有个地方他要在那站住脚，有别的黑帮要打。他说我们黑帮开片的时候，也是有弟兄在前面打。有弟兄在边上守着，有弟兄在外面望风，看警察来了没有的。说我们黑帮都知道啊，我们是要守望的。说你们基督徒怎么会不知道呢？对吧？对吧？听了不要笑，要出汗呐。如果没有看守过弟兄的，我们要出汗呐，我们要看守弟兄啊。然后，我们会说句老实话，国内有句话。无仇不成弟兄，听说过没有？对吧？无债不成父子，无仇不成弟兄。弟兄之间是很容易互相冒犯的，对吧？但是这时候也是我们要警醒的，不是一点点的警醒，不是一点点的警醒。因为在约翰一书二章里面讲到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倒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不是很随便的一件事情。然后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恨恶弟兄呢，就是跟该隐一样，你只要恨了就是杀人，只要是杀人呢，你的心里是没有永生的，对吧？所以听起来还是蛮可怕的，魔鬼的工作是永不停息的，他总是要跟神争夺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神是有办法。我们先讲一个关键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转换，因为魔鬼经常他要做的事情是让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神，一定要 自己要学习圣经，要学习。第二个是要给神，让他内住的圣灵一个做工的机会。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他们关于要不要割礼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给外邦的信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中文看来不明显，在英文看起来这个字用得很重要。他们说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说看起来圣灵是这样认为的。这件事情不是件小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从这么多年下来的那个印证的话，他们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就是说不需要受割礼我们都可以信神，不需要。但是这么重要的真理，他们在写的时候还是用了一个 seem。 我还特地问了读神学的弟兄，说这个词有多少的把握，他说这个词把握不小，但是是有余地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事情想事情一定要给圣灵留余地。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给圣灵留余地呢？你就会发现你是不是总是正确。你如果总是正确的话，回去悔改吧，怎么可能呢？我们如果总是正确，肯定是没有给圣怎么给圣灵留余地，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是如果我很长时间没有悔改，我很长时间一直正确的话，我肯定冒犯神了，所以要悔改。一旦冒犯了神，就会冒犯弟兄；一旦冒犯弟兄，就会恨弟兄；一旦恨弟兄，就会杀死弟兄。所以一定要知道这样一个连锁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警醒。我们要警醒，要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然后有圣灵做工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要怎么做呢？刚才讲到说，我们要守望，因为在传道书里面说过，四章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可以，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所以呢，又回到刚才那句话，一个是要，愿意扶持别人；第二，自己做的事工要愿意有别人跟你一起做。这样的话，一个人的话，不要做独行，教会里不要有独行侠，独行侠很容易受伤的。然后呢，既然这里面前面其实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今天的经节里讲到保罗，保罗在这个时候对马可是比较怎么说呢？是比较凶的，对不对？大家就想保罗是不是后来就一直是一个很凶的一个人，对弟兄就没有怜悯？不是这样，保罗后来很不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讲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弟兄，他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然后他说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年那个时候保罗其实处境很艰难，他在罗马那个时候，他在那边有的时候是坐监，偶尔自由一下，后来又坐牢，所以他特别需要弟兄跟他在一起，一方面是兼顾他帮助他，一方面还是事工上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我如果在罗马坐监，我一定跟他说来，再来点人吧，越多越好。但是他为了以巴弗提，他的对他以巴弗提的爱，他情愿以巴弗提回到他原来的教会，不要再跟他一起事工。因为以巴弗提是因为惦念原来的弟兄姐妹，然后惦记的心里有时候受难受到几乎要死。然后保罗就说我没有那么重要的，你还是回去吧。怎么样，保罗是不是跟前面不一样了吧？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学的，保罗也要学，我们都要学。然后说到这样的话，又让我想起我以前讲过一次的事情，就是讲 Roland 跟那个Linda 一对很好的夫妇对我们教会的关心。他对我们的关心真的很不一般，因为很多人关心我们只是从事工上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两个真正是对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这是一位姐妹告诉我的。因为当时我们教会很困难的时候，请他们来帮忙，请了不止柔乐呢，还请了别的人。别的人说你们太不像样了，我是不能来帮你们，等你们像样了我再来帮你们。但是柔伦跟琳达的想法正是完全相反的， 他说你们太不像样了，我们一定要来帮你们。一直帮到你们像样了，我们就走了。你想神真是信实，真是信实。我们教会刚刚像样一点，琳娜就回到了天家，然后柔嫩的现在他的施工重点也换到了菲律宾。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爱跟我们同在，他们就是这样爱我们。然后单单爱也不够，因为我们彼此的守望不只是彼此虚假上的你好我好的爱，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把弟兄姐妹们带到公义当中来。对我个人来说，我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圣经里面关于丈夫对妻子的爱，是说你要把他洗净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没有瑕疵。要宠爱的话很容易的，我当然会了，一点都不难。但是说既要爱又不能宠，还要洗净，这个玩意儿怎么弄呢？所以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愁苦，所以我就给一个弟兄打电话，我说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对吧？你说爱还要纠正，我一纠正人家就不听了，你怎么搞呢？对吧？结果那位弟兄跟我讲了一句话，哎，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跟我讲，哦，说你道歉啊，你多道歉一点嘛就可以了，道歉他就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弟兄姐妹说不定也可以这么说，你跟那个弟兄道歉的就解决。有的时候不是道歉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那个弟兄真的是错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但是那位弟兄的回答就非常的非常的有神的旨意，他说你要让他有安全感，没有说你要道歉。你看到没有，很多事情是一个态度，不是一个行为。道歉是个行为，也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让他有安全感是能够做得到的一个态度。说话的口气是可以变的嘛，对不对？对吧？而且你的心里对人是怎么样的，别人是能感受得到的。你如果是居高临下的，居高临下对人家没有人会听的，是不是？那是判断，对不对？但是真正是有爱心的纠正，别人是能够接受的，对吧？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其实在这个教会侍奉，我侍奉的时间不长，但是犯的错误有这么一大堆呢。但是我就记得柔嫩弟兄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重话，他经常坐在边上就跟我说 I don't think so， 但是你们怎么做我是不会阻拦，但是你们要想一想。不止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次把我搞得很难堪，但他也从来没有一次隐瞒他自己的观点。比如以前我们说我们儿童施工做得不好是因为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他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都不爱主，对吧？但是他没有谴责的意思。后来我们发现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而且我们的小孩子不爱主是因为什么呀？他都不用讲我就知道，是因为我们不爱主啊。我们不爱主，小孩子怎么会爱主呢？对吧？你每做的一个决定别人都看在眼里，你的小孩都看在眼里，所以这就说明我们不爱主。这都是很好的很温柔但是很响亮的警醒，我们一定要听到这些话。然后最后一个提醒是，对我们的言语行为一定要小心时机场合，不要公开做这些争论，特别是要挽回弟兄的时候 要找一个比较安静比较合适的时候。然后对这个弟兄他目前呢他的灵命的程度要有理解，这点很多人可能很难接受。为什么要理解这个弟兄的灵命程度呢？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我们儿子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发烧之后然后吐得一塌糊涂生病，然后我们做父母的总是忍不住嘛，说小孩子瘦了我们要干嘛？要喂啊，要多喂一点啊。你猜猜看喂完后怎么样啊？吐啊，好久都好不了。后来医生跟我们说，记住了，什么都不要喂，奶也不可以喂，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喂，是一种饮料，叫如果买药房可以买叫 Pedialyte， 如果到不高兴买那个可以买 Gatorade， 这些都是有一些生理盐水在里面，然后有一点点糖分在里面，没有蛋白没有脂肪，没有什么不能消化的东西，就是不用消化就能吸收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点醒，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劝说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别人目前的状况在哪里面，对不对？你不能够说下个猛药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就能够把一下子人带到那里，不要这样。耶稣也不是这样带彼得的，是不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所以一定要理解那个弟兄，一定要理解 有信任，完全完全的怜悯的时候，然后再去跟他说，这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弟兄特别提醒我，他说我真是觉得有一些在这个教会吧，大家有的时候争论的一塌糊涂吧，根本就是不会说话，思想啊什么都没有问题，用意是好的，主意也是对的，然后那个计划也非常非常的好，这怎么说的话就这么难听呢？所以我真是希望啊，教会里每一个教会里大家说话都讲给同一个人听，这个人是什么？是白宫发言人，你讲给他听，然后这个白宫发言人说，刚才那位弟兄讲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另外一个弟兄说，哦，我也跟你讲一讲，然后讲那个白宫发言人，哦，这个弟兄说，我基本同意这个弟兄的想法，但是呢，当中还漏了一点点，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这个要训练的，而且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不重要，我们要训练的。其实白宫发言人也不怎么样，我们要训练的，我们要以神的爱心来温柔我们的舌头，而且真的是要有理有节的把话讲清楚，讲清楚了也不容易，有的时候讲了半天，嘿，特别是我们家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啊啪啪啪吵了一段，后来发现哦，原来我们两个想法是一样的，搞笑不搞笑啊？啊啊，要小心，我们要留心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讲的都是，就算不是99%一样呢，也要争半天。Come on， 大家耐心下来，好好听一听，好好讲一讲就可以了。然后说，也有的可能有人要说，哇，好辛苦啊！你刚才讲了这么多，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又要，太辛苦了，不好弄。我也会这么觉得，我就觉得好紧张啊。我就说紧张的时候我就要装啊，嘿，有的时候搞不好就是因为装是不行的，不要装，那个犯错误也不要装，因为犯完错误还有悔改的机会，装了的话就改不了了，对不对？对，好吧。然后怎么能够不装呢？我们要从心里面真正能够谦卑下来了，就能够温柔下来，这就比较顺，这就顺了，是不会有问题的。然后在圣经里面说到，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到，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就轻松了，就不会那么累了。然后我们如何谦卑呢？谦卑也不容易啊，我多能干呐，我怎么谦卑呢？我不是说你们，我说我自己，我多难谦卑啊，啊，对吧？多聪明啊，到这儿来读书，对吧？读书之后又做博士后，博士后之后还有柏林做教授呢，多了不起啊，这怎么谦卑的下来呢？我有很多的主意要讲给你们听，后来我就发现我没有什么主意可以讲给你们听，每一个主意都是馊主意。 OK， 怎么谦卑下来呢？就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在以赛亚书66章说到，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神难道需要我们给他做什么？什么都不需要，神才不需要我们给他做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要小心，我们不要为神做工，不要为神做工，因为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就把我放在神的前面了，不需要的，真的不需要的。神需要什么？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就谦卑下来了，谦卑下来。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事情从争吵回一头一头回到底，就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当年信主的时候的做的事情。我们当年信主是要做什么？要做决志祷告。决志祷告是什么内容啊？悔改啊。悔改不是一次的，悔改是每一天的，对吧？所以我如果将来要探访你，准备好了，我肯定要问你，兄弟，你最近悔改了没有啊？如果你说没有的话，我说你，如果说你等一等的话，我可以跟你讲讲我悔改的事情。悔改不完，哎，好多要悔改的事情。但是在人的悔改是很悲惨的事情，你越悔改越觉得自己没有用，在神的悔改那是越悔改越有光明，你就越来越清醒。神的担子为什么是清醒呢？因为我们干的是不对的，神的恶是清醒。 然后这里引用 一段保罗的话，是非常的美好，看保罗有多么的谦卑。保罗在腓立门书，他给一个弟兄写信，为一个奴隶求情，对吧？保罗是什么地位啊？在那个他写那封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保罗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给那位弟兄写信，如果是我的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了你就听了吧，对不对？保罗是这样写的，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求保罗谦卑吧。所以保罗他信主追随主的一生是什么？是悔改的一生啊，对吧？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彼此求啊，对吧？我就算不同意你，但是我还是求着我要跟你同工啊，对吧？或者你不能原谅我，为那个弟兄向你求情啊。然后再想一件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说刚刚还在慕道的朋友需要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关心。教会最需要关心的一个人是谁，你们知不知道？是牧师啊，是牧师啊。所以我们要悔改，先悔改这件事情。如果你们不爱牧师，不为牧师祷告的话，要先悔。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牧师，会有的，会有的，要为牧师祷告。不要说牧师你这个做得还不够，牧师你这个不属灵，牧师你那个要判 come on， 要为牧师祷告。牧师因为是在属灵战场的那个要点上，魔鬼打就打在牧师身上，所以一定要为牧师祷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了。我今天先我还会讲，我会不断的讲，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要做牧师的守望者，要为牧师祷告，甚至要跪下来为他祷告，真是要为他流泪祷告，要为牧师的全家祷告，这样牧师才能够牧养我们。最后讲一个最难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最近祷告最迫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弟兄错了还是坚持不回头，我为他真是很担心，我也没有办法，担心到心力憔悴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神给我这样的回答，首先对这样的事情不要觉得奇怪，教会里经常有弟兄会走失的，而且很不愿意回头，这个事情是因为是魔鬼的作为。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写道，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魔鬼专门要干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了，狮子追捕猎的时候是抓成单的那个动物还是抓成群的动物？成单啊，掉在后面的。看好我们的弟兄，不要让他们落单了，好吧？如果有弟兄不来教会的，要记住了，去探访，不要让他们落单。你的目的不是要他来敬拜啊，或者奉献啊，这些事情，那个事情其实不是关键，不要让弟兄落单了，不然魔鬼就要得逞了。所以不要奇怪，但是也不要让人落单。第二是不要判断，要怜悯。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讲，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在十多年前有一个弟兄给了我一段话，是圣本尼迪，是一个修道士写的一个教训。他说怎么样能够做追随主的人，他说他要时常让怜悯向审判夸胜，以致有一天自己也蒙怜悯。他要恨恶罪恶，却爱怜弟兄，若必须惩戒他们，也要小心从事，避免过分，否则过度用力除锈却将器皿弄破了。所以我们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不要做，不要畏手畏脚，但是我们要对自己所做所说的要有心，要知道我们说事说话做事的效果，一定不要把弟兄给绊倒了。然后又说了，我要有的时候我就怜悯他，他也不能够回头啊，这个该怎么办？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怜悯了这么久，怎么没有起色呢？我该怎么办呢？然后就问主，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九节，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样做，有没有说跟弟兄辩论？有没有说跟弟兄争吵？没有啊，为弟兄舍命。你们肯定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搞啊？怎么舍啊？我也这么想，我不好意思，我比较冲，经常就直接的问神，我说不可能吧？这怎么搞啊？你不是说要我钉十字架吗？这怎么做法？而且说我就算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未必会悔改嘛？怎么舍？我还是说实话，舍命真是蛮复杂的，不是说不是凭着血气就能做到的，也不是说我为你跳个楼你就会悔改，不是这样的。No， 不是这样的。所以最近经过弟兄提醒我，关于立志跟侍奉的那个两个是有事件是有差别的，我就看到了一丝的亮光对这件事情。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有一丝亮光。我说我可以先立志啊，我不知道该怎么为你舍命，但我要立志为你舍命，然后我就天天给你祷告，我就盯着你，我总有一天知道我要该怎么为你舍命的。我们都可以做到的，都，因为我们不是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但是我们要立志的，因为神不会强迫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有志向，神就会通过我每一个弟兄姐妹彼此舍命，可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死了也没用，要彼此舍命，然后彼此扶持，然后我们的教会就兴旺起来了，然后神的福音就传开了，就是这样，其实很简单。所以耶稣已经成就了，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得拯救，也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来侍奉，来彼此相爱。所以在今天的结束的时候，我也相信这种事情不是一篇道就讲得完的，我也知道我自己还会不断的犯错，也会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让大家，我们大家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可以讨论也可以辩论，但是我们起码要立这样一个志向，我们无论如何在争论的时候不要争吵，一定要把怒气制服。然后呢，我们也要警醒谦卑，自己要谦卑下来，我们凭着神的大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并守望我们的弟兄。这样呢，让我们能够可以天天的学习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我让我们每个人都立定为弟兄舍命的心志，来谨守主的命令。就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说的，我再读一遍，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最后就在结束之前，请大家翻开单章，让我们读第二段，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感谢主。